先暂时讲到这个地方。那今天有发了一张强化真理教导的计划。这个本来是要在后面呢，我们有一个课程，叫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学啊，里头我们会讨论有关于这个教会真理的教导这一项。那么在这里，这个教会真理的教导计划，通常我们一般是这样写哈。第一个是缘起，就是那个目的的，也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呢？那就是为什么的意思。缘起的意思就是为什么？那这个就是真理，我们需要有以有效的方法来教导。以提升信仰的品质啊，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品质要提升，就必须要用有效的方法教导真理。有时候我们都在有一些人啊，在经营公司啊，那他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假如我这个公司不赚钱，我就考虑到到底我的方法用的对不对？用不对的话，你不能够再老是用老方法。你就要改一改啊，是不是？不可能会让你的公司自己亏损嘛。同样的道理，在教会的工作，假如明明这个我们原来的方法已经实在是不行了，就是让那个教会的工作低落，那我们应该方法要改变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的目标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目标，我们希望是能够定出具体清楚一点了、说使领会人员呢、不但能够熟练讲道，每年呢也能够出版一本讲道集，这什么意思？我们下面会提到那么第二个目标就是一年内我们希望培训了家庭聚会人员十个人会带领家庭聚会的人员。我们温哥华的弟兄姐妹，我看在座个个都是教会的精英啊，那应该啊每年要培养一些人出来，不管是弟兄姐妹也可以。有时候我们教会好像继承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怎么样，好像对这个姐妹的侍奉给他窄化炊事啦、接待啦，去做那些工作。那姐妹能够做的这个圣工范围相当广我们不能够给它窄化成小小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家庭聚会的人员姐妹应该可以来带领我在中国大陆看到一个特别现象，就是传道人当中一半以上都是姐妹，传道人当姐妹一半以上，有的是整像这个厦门教会那两个传道都是姐妹，在福州教会两个姐妹一个弟兄他当传道有的是夫妇出来当传道所以这中国大陆这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姐妹当传道的占了一半以上所以我说我认为说我们教会应该不要把这个好像性别上的差异把它异化了，这样不太好那我们这个计划里头就要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提升讲台品质，一个是教导查经内容。那提升讲台品质我这个用人事实地方法，这个是比较呆板一点，其实不必这样写不过这样比较清楚让大家了解。如果提升呢，那个就传道领会人员还有叫教务负责人，他们事先要去商讨那要怎么做。那要提升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举办领会人员讲习会，第二个是领会人员团契那么时间呢，每年能够开办讲习会时数大概24个小时，可以分数次完成。领会人员那团契每一个月一次，那开办讲习要训练新的人员那领会人员团契就是已经在领会的人员每个月应该有一个团契 为什么要这样团契呢？我曾经做过那个领会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很多领会人员呢没有受到激励，有的在灵修上很软弱，很少祷告，很少读经，但他还是要被安排领会啊。有的领会完了以后，讲的不对的地方，要改进的地方，没有人要讲。大家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客气了，你从讲来下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对你很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也有这样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警觉了，往往从台下下来的时候，听到的掌声多，但是很少有人会跟你讲你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有时候没有知己的人能够来给我们提醒的话，我们都会退步。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改建，那领会人员也有这样的普遍现象，所以我们希望说领会人员团契就是大家有默契，平常听到的时候认真听，然后应该怎么改建呢？在团契的时候不必指名道姓说你哪一个要改建，可以笼统的讲一下这个我们领会哪个地方不错，哪一个地方要改建，稍微讲一下，互相勉励。有一个长老就告诉我了，他说他们以前领会下来的时候在台那一个台中教会。那有一个长老叫陈阳生长老，这个长老已经过世了。他们下来的时候那这个长老很有爱心，都会请这个领会的人到办公室坐一下，然后就很诚恳跟他讲今天哪个地方讲得好，哪个地方要改进。这长老很有爱心。那现在很少有人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让讲台能够提升的品质除了这个要开这个讲习会，第二个就是领会人员要团契，那团契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这第二点领会人员团契，这里领会人员在安息聚会前应该提出奖章给会众，每年给会籍奖章出版讲道集，现在有些教会这样做，我想我们温哥华教会也可以这样做在安息聚会，特别安息聚会能够领会的人也先把奖章写一写，然后印出来，那这个对于领会的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但是呢，应该是有帮助。现在我们有一些教会这样做，就你看一个礼拜两篇奖章52个礼拜就100多篇了，那100多篇的话，每年都能够集成一本讲道集，那给的自己可以保留起来参考。以后你要在领会可以从里头拿一些资料参考。那这些教会是这样，他们每个月比如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这个主题是财富谈财富的问题下个月主题谈这个孝顺这个整个月4个礼拜主题就讲这个你可以定出我们需要的主题，那这样子也很有挑战性那这个在这个团契里头教会应该不要吝惜买一些造就的书刊，教会出版的书刊给这些领会人员看，然后呢短短的这个团契不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候2个小时也可以互相交通。不过在中国大陆我那天已经见证过，像那个南京教会他们是相当用心每个礼拜礼拜天的早上花了大概从8:30到12点，大概3个多钟头，他们工人灵修，他们自己在灵修他们相当用心好，那接下来这个谈到查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查经那查经呢，我们当然也要先训练了然后要有灵会人员的查经团契我们翻过来看看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方法的第一点第二点不必谈了，自己大家看一看第三点就是家庭聚会的推动，家庭聚会怎么推动呢？教会能够把信徒分成数个小区每一个小区有这个联络员那么这至少有两个一个小区有两个联络员来推动这个家庭聚会的工作，有时候借着探访互助，那么使小区的信徒产生凝聚力大家喜欢来参加聚会 那这个变成一个小区的团契，啊，对教会的圣工帮助相当的大。那小区的联络人这里特别强调说，职位慎重遴选呢、啊，经过讲习，然后呢，他来推动，啊，那这个这两个人呢、啊，他不是说永远他都当联络员呢、啊，一个聪明的人呢、啊，他不会说自己做事情，所以有一句话说，啊，一个人能够带领一个人能够做一千年的工作不算聪明啊。一个人，你说你自己做一千个人的工作不算聪明，一个人要带领一千个人出来工作才算聪明。所以我们呢是领导者啊，不能够说我一辈子都是我来带。好、哦，查经也是一样。假如说你不懂得再带领其他的人来学会做带领的工作，永远你带的话，我看你也辛苦啊、哦，那别人也不能够成长。所以最好说你呀、啊，要不带联络员也是一样。你不要一辈子说我一辈子我来当联络员，那你不懂得带领别人来当，啊，那也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的工作不能够建立在个人的身上，我们最怕是这样，所以传道人也是一样，最怕什么？这个传道人一离开了，教会就垮下来了，那这传道人就失败，啊，传道人呐、啊，要做到说他被调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会垮，不会因为他离开什么工作都不能做。啊，所以传道人不能够说，啊，一个人硬撑，这不对。传道人应该做到，即使我不在，就会圣工一样的推展，这样才算成功。啊，所以这个，我在这里提到这联络员呢、啊，也是一样。你不要你两个人一直去访问，你到最后能够别人帮你做，哇，那轻松多了，你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哈。啊，那这里提到。第二 B 点哈、啊，他们如果懂得如何推展小区的家庭聚会，负责人应充分授权呐、啊，啊，因为我前面提到说，这个联络也不单探访哦，还要互助，啊，那互助的工作就要用到钱，比如说你探访病人呐、啊，探访这个啊软弱的人呐、啊，你要买一点小礼物啊带过去哈、啊。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教会都会拨一点零用钱呢、啊，啊，给这每一个小区，啊，然后他们呢能够充分的得到授权呢、啊，啊，去探访呢、啊，去做跟进啊，各方面的工作哈、啊。那长职负责人要配合小区联络员呢，啊，保持对各小区的关怀，啊，那帮助这家庭聚会的领会人员，使他们成长。不过这里没有提到那个这个家庭聚会领会人员呢，应该前就是说要领会之前呢、啊，啊，在第二点有提到哈，第二点那个对不起，我们看到那个第二小点那个领会人员查经团契的 B 点哈，领会人员的查经团契，我们从 A 点开始看，家庭聚会的讲义啊，由专人或小组负责编写，以家庭聚会前数日应分发给会众事先阅读，领会人员应更充分准备。以便参加领会人员查经团契，与大家分享查经的心得。第二个，每周家庭聚会前，领会人员先行聚集在一起查经，负责带领查经的人要提供充分的资料。家庭聚会领会人员应定期举行检讨会，祈求进步。这个叫领会人员查经团契。比如说你们明天呢、啊，啊，刚刚有提到说你们七组每一个组的组长啊，要写好。你们要讨论的查经题目，啊，那最好你假如说，哎，教会不是还有一些马可福音的那查经资料吗？杨一汉长老有一本马可福音的查经指引那一本，有没有？啊，假如你认为那个他资料不错，你可以把它 copy 起来，附在你的查经资料后面嘛，那给你的成员看，多提供点资料，他们讨论起来，他们能够发挥的那个就更多，是不是？哦，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资料，有的话你就尽量收集，啊，这个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做法，啊，不要单单写一个题目，但你只要找不到其他资料就算了，只要有找到资料，除了他题目以外，再多附点资料给信徒嘛，给你的组员看，啊，让他以后他也省得很多时间，有的人真的很忙，没时间找资料，你给他准备资料，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善事的哈。 啊，所以你们明天呢、啊，要代理查经的那组长啊，你们就看到我那昨天上一次发给你们马可福音啊一章那个一节到八节那一份啊，我后面有那个查经题目嘛，你就照那个题目来写，啊，明天我来试试看，啊，那你们这个明天查完查经查完了以后，要把你们题目还有记录啊要交出来啊，那你记录自己指定一个人来做记录这样。好，那这个只是让各位参考哈，因为这个家庭聚会的查经啊，实在是影响教育的工作很大。好，那再接下来哈，我想进一步，我想先来跟各位来查考这个雅各书，好，雅各书，啊，我先讲解几节圣经，那我希望给你们充分时间准备。啊，雅各书的这个查经，我已经把各位要做的这个作业哈、啊，已经弄出来了。这个看得到吗？这个、啊、看不到的话，等一下再来看前面来看哈、啊。比如说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啊，就是 Esther 开始，他、啊、负责解释第五节，啊，这样一直下来。啊，这个一直到我们第一章刚好是27节，到碑亭那个地方就是27节，啊，啊，那个另外那一行是那个，啊，从2章的1节开始，一直到23节，每一个人啊就是练习写一节哈、啊，这一节圣经你要怎么去解释它，要怎么解释？等一下我来从第一节解释给大家看一看哈、啊，那你们就知道要怎么解释了，啊，那你们要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哈，写下来。那一个人只有一节了，我想这个负担不会很重哈。一个人只有一节。这样看得到吗？看不到，再到前面来看。好，那现在呢？请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好，雅各书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概论啊。雅各他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啊，因为圣经里头啊有很多个雅各啊，很多个雅各，但是这一个雅各啊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而这个雅各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才信耶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信，不但不信啊，还有时候常常讽刺耶稣啊。那后来主耶稣也向雅各显现，在哥罗前书15章第7节，后来这个雅各啊成为耶路撒冷的长老啊，可以说灵性进步很大。这个雅各呢，他后来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雅各，所以他的膝盖皮啊说很厚，人家称他为他的膝盖皮像骆驼的皮那么厚啊。那他这封信是写给散居在海外的那些信徒啊，而这信徒被称为12个支派的信徒，其实这12个支派是指教会啊，蒙拣选的。这一封书信通常都认为是在雅各在临终以前呢、啊、所写的，大概在主后60多年。但是也有人讲啊，这封书信在主后45年写的，因为在这个书信里头看不到提到有关于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决议的事情。那写作的地点呢、啊？传统的说法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长老。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其实我们从雅各书里头就知道，当时的教会处在患难的环境里头，啊，教会有很多 败坏的事情啊，所以雅各啊，为了要纠正教会当中不良的风气，所以呢，他就写了雅各书，劝勉他们呢、啊，信心跟行为要配合。简单的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那这个要怎么样去解释它呢？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雅各一开始写这个书信，先这样的自我的表明呢，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雅各是何等人。我刚刚虽然有解释过了，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但是耶稣的兄弟在灵层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要来介绍这个雅各所以你要解释这雅各的时候你就要从背景去了解雅各这个人，背景上了解雅各这个人因为解释我们要从雅各身上取一个教训出来先取一个教训，然后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效法的。那雅各他的信仰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他一个特点我刚刚说过，从不信到信。那他的背景往往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去了解的好，我们来看《约福音》第七章三十五第七章三节到五节，《约福音》第七章三节到五节。假如你们熟圣经不熟的话，有一个办法，一定要找参考书，找有一本叫做《人名地名》的那个参考书，或是找那个什么圣经百科全书，有没有？圣经百科全书你们知道？英文叫做 Encyclopedia 什么怎么讲？这个英文讲不清楚了，就那个百科全书你去看一看那你就可以找到雅各这个人，他会告诉你，参考经节都有圣经百科全书约福音第七章三节到五节，第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第四节，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他的弟兄不信他，雅各是他的弟兄嘛，不信。可是到后来，雅各从不信到信，怎么信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以后就省略了。”雅各看到这些巴拿巴、保罗、彼得他们的一番话以后，他们在辩论割礼的问题，讲完了以后，大家都没有话讲了。最后雅各做结论，雅各做了结论以后，大家无条件通过他的话相当有分量，所以一个不信的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长老这不简单。他能够从不信到信当然这个是告诉我们他是有灵命上的更新，他灵命上的更新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就只有看背景了，这个你在这里都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他说过去不信现在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百科全书，你就会介绍。我刚刚讲说他很会祷告，他的膝盖皮啊，说厚的像骆驼皮一样那么厚，就是他很会祷告，就他在祷告上有体验了，灵命的更新了，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得到一个什么教训呢？一个肯下功夫的一个信徒啊，还能够成为教会的领导者。一个教会领导者他要在祷告上下功夫，啊，这个就是一个人呢，因为属灵的权柄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属灵的领袖呢，应该在祷告上下功夫。我们就是抓住这一点教训嘛，然后我们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生活上，我们来提醒自己，我们要效法这个雅各。好，再接下来我们的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了解这个雅各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雅各他自我的表明怎么表明呢？好，你看他这里讲啊，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啊，他说做仆人啊，他为什么不讲说我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为什么不这样说？啊，往往一般人啊都会哈。要提升自己的名声我的爸爸做什么，我的兄弟哪一个做什么啊，在教会有什么地位，然后来说那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雅各他不是这样，他在这里不提说他是耶稣的兄弟，他说我是神主耶稣基督仆人雅各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咯，他很谦卑，他说他是仆人，他以仆人为贵。那这个是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谦卑像仆人。我在上个礼拜六提到说，做主的好仆人嘛，真的，今天教会里头不缺乏人才，但是缺乏就做仆人的人才。所以今天我们要自我勉励，我们要真的做仆人。做仆人怎么做？第一个，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仆人就要了解主人的意思嘛，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得到，很多学会做仆人的他怎么做。你看保罗他在工作前他就先祷告我们就以圣经的例子来说明保罗蒙召的时候，他的第一次祷告是怎么祷告？说主啊，我该做什么他还没开始传回去，他先问主啊，该做什么另外呢，他在工作中他也祷告保罗常常在工作中祷告，所以常常看到神迹异象。那做完了工作以后他也祷告所以一个仆人至少就是你至少要先学会尊重主人因此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要做主的仆人，我们就在心中要尊主为大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工作应该有的态度。好，假如我们我像我们这样就可以教，要再继续再讲的话，神跟主耶稣这样还可以做解释神跟主耶稣的关系为什么要把它并提呢为什么要并提说神还有主耶稣基督呢？这主耶稣基督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第一节已经说明过，对不对？单单这个主耶稣基督你就有很多话可以说可以来介绍事实上我们那天也提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这个我们要认识神要透过耶稣基督了那个主耶稣亲自讲过，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够看到父，认识父所以这里一直提醒神耶稣基督，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你才能认识天上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那一句话，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善助这个字眼 就是撒种的意思啊，善助就撒种，要撒种。啊，从字面上来解释，字义解释嘛，从我们呢解释圣经当然一开始最好是从字面上来解释看看，就撒种。那这个撒种啊，就好像信徒好像种子一样被撒到啊世界各地去了，啊，那都有神的美意的，啊，好像我们移民也是有神的美意，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移民到加拿大。我们应该有使命感，我们被撒种在这个地方，啊，虽然是你在做决定，但是我相信你们都经过祷告，你们撒种到这个地方有神的名义，啊，那对这个加拿大这个地区啊，应该有使命感，啊，有使命感，那你就会充实你的生活啊，使命感。那这十二个支派呢，这个就有的讨论了，这个十二个支派到底指什么？是犹太人呢，还是指信耶稣的人呢？我想在这里呢，这十二个支派应该也指啊，所以你们是来被安排那个作业哈，你们不要只看你那一集啊。不要只照着那一集在解释啊，可能你解释不出来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牵涉到上下文，所以你最好把第一章、第五章先读过几遍，读一读，啊，懂多少就算多少了，啊。因为这个十二个支派啊，我说这个十二个支派应该也指的这信主的犹太人。从第三章，或许各位。那有没有这样的论述？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信主的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很熟啊，圣经很熟，所以他们喜欢做师父。第四章呢，第四节呢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犹太人最了解了，信仰上啊，不忠心就是淫乱，啊，犹太人最懂。啊，还有呢，啊。这个第五章呢，秋雨啊，我想这个犹太人最了解什么叫秋雨啊，刚信主的那个外邦人不一定了解，只有犹太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推论了， 从下文推论，这个四个支派可能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那当然广义上也会指着那一些蒙拣选的人，通通称为十二个支派的人，因为启示录第七章那里提到那十二个支派，那十二个支派不是只单单指犹太人，也只包括信耶稣的人，通称为十二个支派的人。简单的说，我们可以从广义上来讲，这十二个支派的人是指的啊属灵的信徒啊。那我们从这里，从字面上还从上下文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就是指属灵的信徒。那你再从下文，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十二个支派的人呢，遇到什么问题啊？啊，他们问题很多，落在百般试炼中，很多的困难，啊，所以雅各写这封信呢，就是关心他们这些患难中的这些信徒的。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啊，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人在加拿大。但是你应该多多少少去多多去注意在其他地方的信徒，像印尼来讲，我们信徒就看到报纸，哎呀，印尼最近在动乱啊，可能最近又要暴动了 你应该在祷告当中要为印尼教会祷告。我印尼教去年那个马城教会啊，就被那个印尼人啊，那个差点被烧掉，整个会堂里的所有的椅子啊，设备用品全部都带出去烧啊！啊，那时候的印尼信徒，他们在见证，他们说以为是世界末日了，啊，没有地方聚会，大家不敢出门，非常恐惧，啊，其实印尼的地方啊，平常就已经有那种一种暴力了，我这几年都到印尼啊，每年都听到信徒，像万隆教会，晚上聚会是6点开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早聚会，6点就开始。他说：“赶快聚会完，赶快回去。 啊，因为太晚回去危险了。在万隆那个地方啊，曾经有那个传单出来，杀一个中国人能够拿到多少钱啊？所以平常不是现在才有暴动，其实过去他们平常就有这种暴动，这次把它凸显出来，说印尼人嘛，迫害这中国人相当厉害，啊，所以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印尼的教会祷告，真的是印尼遇到这样大的这个动乱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雅各啊，他身在，他住在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关心海外的这些信徒。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些信徒真的很有爱心啊，新加坡啦，啊，一些信教会啊，都写信啊，去关怀啦，教会有没有受到什么破坏、损坏啊？需要我们什么帮忙啊？啊，有的还汇钱过去啊，要来救济信徒啦，啊，弟兄姐妹也很爱心的也蛮多的哈，这感谢主，所以我们呢应该关心软弱的，啊，那我们这个应用上多方面呢，不单单印尼的信徒啦，我们也可以应用到说，比如从加拿大温哥华搬出去的信徒，啊，比如在这里受洗搬出去，你要关心信仰怎么样呢？我们要关心他，啊，所以这里说请安呐，啊，请善就是一个人支派的安，请安。这个请安很有意思啊，这个请安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雅各啊，他用书信来请安，啊，用书信请安，啊，所以接到书信的人呢，啊，都很受感动，啊，所以我今年也到过印尼呢，啊，他们说哇，他们很受感动，说各国的这个教会啊，用传真啊，用各种方式来向他们请安，他们很感动，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文宣的工作，各位在座的有些中文、英文行的人啊，你们在文宣上多下功夫，啊，多写写文章，啊，我们有玛瑙啦，有什么的活水啊，杂志，有各种杂志，你可以投稿，啊，可能你一篇短短的见证或是灵修的心得，能够造就很多人，啊，这个我们呢，啊，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我也听过，最近碰到一个美国一个信徒啊，他说他的孩子啊，修读什么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啊，他就是立志要为此做工，啊，我觉得这种立志很好，我们年轻人能够从读书后就立志说，我所学的应该贡献给教会，这很好，啊，这文宣的工作哈，是无声的传道，其实最有价值，流传最久，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来鼓励啊，弟兄姐妹，啊，来爱我们其他的啊弟兄姐妹哈，啊。所以单单这一节圣经啊，就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啊，很多的名义，啊，第二节，啊，第二节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去解释它。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这个雅各啊，一个长老，他称信徒说：“我的弟兄们呐，啊，啊，真的，你不知道从这句话有什么感触，单单从这字面上，你不知道有什么感受。我的弟兄们，啊，这个直接上来看，你就会感受到说，他是把信徒看作自己一家人呐，啊。耶稣是天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是一家人。”假如一个教会能够做到哈，那一家人的关系的话，啊，家庭教这教会家庭化，这个教会成功了，啊，教会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呢，啊，在教会应该尽量的如何想办法，让每一个人呢，啊，都像一家人。我刚刚在牧会的时候啊，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最深的感受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教会中餐呢，啊，还没有举办中餐，不像我们温哥华有中餐。他说还没有中餐。刚开始的时候，信徒啊，中餐的时候跑到外面去买东西吃。那我路过面包店了，我就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在那买面包，就大家见面的时候点个头，没有什么话就点个头，知道他是我们弟兄，是我们是姐妹。后来我就问那个信徒说：“哎，你刚跟那个点头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不知道叫什么，我知道是信徒啊，啊，不知道什么名字，不知道。后来我就在想，这样不像一家人嘛，啊，根本连名字都不懂，怎么像一家人？啊， 所以最起码你要像以前，所以这里后面有那个什么全家福的照片，其实在我牧会的牧养教会的那个在第二年第三年了、啊，我们教会就已经有这全家福，那时候我们就提倡每一家人都要照相，没有相片的教会帮你照，全家人带过来照相，这个很好，就后面那个全家照片很好。那我讲我们互相不认识，赶快去看后面的照片，看一看呢、啊、就能够认识。所以说我的弟兄们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家庭要教会化，家庭要教会要家庭化，啊，这个就是一家人嘛，啊，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到意思了。那我们应该要做到这个地步。假如你在座的互相不认识哈，要多多的去问。啊，我这几天大概我看可以认识一半的人以上的，啊，大概知道。啊，不认识我就尽量去问，看看哪一个人我不认识，我就会尽量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就对对看。啊，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下面那句话：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啊。有些字眼哈、哦，大概你从中文、英文看不出来，所以不妨啊，你们能够说有工具是最好哈。像那个，我个人曾经有一本叫《中文、英文、希腊文的对照》，因为这个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希腊文写的，所以中文、英文、希腊文的对照，啊，有很多工具是你可以看，你可以发现这个试炼呢。跟后面啊十二节那个试探是同一个字，啊，奇怪，这里为什么会把试探分成试炼呢？我刚刚说过哈、哦，一件事情啊，魔鬼啊，要来破坏一个人，试探一个人，给他灾难，这败坏人的灵性。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什么？要造就人，对。同样一个画面是耶伯。同样一个患难，从神的角度是要败坏一个人，从神的角度要造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翻译的很好，翻作试炼很好。为什么呢？你看下文啊，所以这里要用到上下，除了字义的解释以外，用到下文就是第三节第四节，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就完备，毫无缺陷。好，从第三节第四节就晓得这个试炼呢、啊，是造就人的。造就的，所以他把它翻译作试炼，觉得，翻译得很成功，啊，所以这个不妨能够的话，哈、啊，你们能够找一些工具书了，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了解啊，这个试炼这样就够了，然后从上下文来了解试炼要造就人的灵性，那这样也可以的。只要你不晓得这个试炼原来跟试探的同一个字也无妨，啊，因为只要你没有工具书，也不必深入那么多，啊，好，那这里呢？啊，试炼就是我们简单的讲，试炼就是强化我们的信心，要强化我们的信心。那我们呢，能够什么呢？在用例子、用例证来说，什么叫试炼？好像亚伯拉罕啊，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那么他在那一次的试炼当中，他成功了，啊，试炼成功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那我们呢、啊，神也会给我们试炼哦。你呢做圣工的时候啊，遇到困难你不要看破了。我们中文看破的意思很消极啊，算了，不要做了。有些人当做圣工啊，也当教员啊，当访问班的，遇到困难啊，算了，不要做，算了，这是看破。这个经不起试炼了、啊，这个不会成功，他灵性不会长进。要什么突破？要突破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很重要，你要把它突破它。嗯，我看过一篇短文了哈，他谈到一个年轻人呐、啊，他在追求一个小姐，结果有一天那个小姐就离开他的公司了，但留下一封信给他，啊，结果他很高兴，就把那一封信拆开，一看一张白纸，什么字都没有，他看到什么？那白纸中间一个洞，破了一个洞。他看得很失望了，看破，要我看破，看破那个洞，看破了，啊，每天都是垂头丧气。那同事问他说：“你怎么天天垂头丧气啊？”啊，你看就这样子的。他的同事啊，拍桌大叫：“不对，是要你突破，不是看破，要突破它啊、哦！有困难要突破。” 其实我们做圣工就是这样，不要看破，要突破，突破你才能够成功啊，哦，才能够这个像这里所说的哈，哦，所以我们呢，啊，在这个四面的话，就是要我们能够突破。好，再来呢，我们看第二节这个，落在百般的试炼，这百般不要忽略啊，落在百般试炼中啊，百般英文是怎么讲？啊？就是很各方面嘛，对不对？various 就是各方面很多，各方面的试炼，各方面。好，到底有多少试炼呢？为什么雅各在这讲百般呢？哎，这个要除了字义上你们已经知道是各方面的试炼，但是呢，你要更深入一层了解的话，你要注意上下文了，啊。上下文，到底当时信徒遇到什么试炼呢？雅各为什么要解百般呢？那你就知道了哈，啊。像那个第一章啊，你看第一章，啊，那个第六节说他们在试炼中啊，有时候会怎么样呢？啊，第八节心怀恶意啦，啊，那么有的像那个第十四节啦，他们被私欲来牵引诱惑啦，啊，那再来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只会听到不会行道啦，这个都是很多的试炼。那第二章呢，啊，就是按外貌待人呐，啊。啊，有钱人看清那个贫穷人啊，啊，那再来就是十四节那里，二章十四节，有的人只会嘴巴耍嘴皮子啊，就是说啊，你吃得饱穿得暖啊，但是都不帮助人啊，啊，那第三章呢，啊，有些人喜欢做师傅啊，那怎么做师傅呢？请问这个第十节，啊，送葬第三章第十节，送葬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吗？我的弟兄们不应该啊，这样不对啊。啊，第四章呢，你们中间有争争斗殴，你看这教会问题蛮多的哈，很多问题啊。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那再来就是第十二节，四章十二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啊，那么啊，第十八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呢？这样夸口都是恶的。第五章呢，啊，第五章啊，这个第三节第四节说。啊，你们呢亏欠啊，那个工匠啊，还有生病的啊，第十三节生病的，所以假如说你把这个上下文看一看，你就会知道说哇，原来当时的信徒啊，在教会有遇到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了，啊，很多麻烦事，所以是百般了，啊。好，那这个是给我们什么教训呢？各位你要记住，做一个基督徒啊，也要遇到。百般的思念哦，你在教会里头啊，你也要遇到百般的思念。有时候人家无意中的一句话，你以为说啊，他还怎么责备我怎么样伤害我，其实不要这样想，你要把它当作是思念，百般的思念，啊，这个很重要。那这百般的思念啊，这个对我们的灵性有造就。我们中国人孟子有一句话是怎么样啊？他说天将降大任给你这个人的话，要先怎么样？
苦其心
志，对，要这样，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这个就是我们呢，啊，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啊，心智肉体要受苦，这百般事。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做基督徒一帆风顺，好像什么应该都平安才对，不是这样，做基督徒要受百般的试炼。那百般试炼啊，各位不要忘记，你放心好了，你不要怕说我经得起吗？哇，那做基督徒太可怜了，太困难了。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要解释清楚。有百般的试炼啊，你放心，有百般的恩典，啊，百般的恩典呢，啊。你来看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啊，请看十六节十七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哎，各位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只有百般的试炼，还有百般的恩典啊！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你有百般的试炼，就有百般各样美善的恩赐，啊，各样全备的赏赐，啊！哎，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相当大的激励，啊，相当大的激励。啊，所以难怪啊，保罗，我们可以引一个例子来讲，保罗怎么说？啊，保罗说， 啊，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们呢可以去经历我们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积极的，所以百般试炼中你要突破，你要看破了。啊，因为再来这个喜乐呢，我们把这些解释完了，大喜乐。这大喜乐，你从字面上来看看，啊，上下文你就注意到，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还会大喜乐，还要大喜乐，这什么意思啊？患难当中还会大喜乐，这是什么意思？啊？啊？怎么样？苦中作乐，啊，那太苦了，苦中作乐太苦了，不是苦中作乐，这个是一种成熟，灵性成熟的表现。灵性相当成熟，那我们要用已经解经来做一个例证，这个字义我们了解的，啊，那这个是成熟的表现，像保罗对不对？保罗希拉，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还被打，他还能够唱诗、祷告、赞美神，这个就是在患难中的喜，在百般中的大喜乐，啊，啊，所以这个喜乐能够造就我们灵性肉体，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引用一些医学界。医学界不是这样讲吗？啊，你一天呢大笑几声呢，啊，你就会健康，对不对？啊，这笑一笑啊，你就是怎么样，就年轻几岁啊？啊，你假如说苦恼的话，你就老了几岁啊？所以还是要大笑几声好啊，常常开怀大笑。那事实上，这个圣经也有根据啊。圣经告诉我们，喜乐是什么？啊，在箴言里头，啊。喜乐是良药啊，有没有？圣经讲喜乐是良药，那忧伤呢会使骨头枯干啊。其实这个在医学界都已经跟我们见证了啊，喜乐是良药啊。所以我们遇到患难啊，我们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不是苦中作乐，而是真正的啊能够有信心的快乐啊。好，我们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你们试着做看看啊，你不一定你们能够每一句话都这样做，好，尽量哈，尽量做看看。那你们把它写下来哈，那然后要交，啊，讲完以后，你们解释完以后要交给我哈，把你们所讲的交给我。啊，不是哦，我说明天啊，我们会给各位时间哈，来解释这个每一节的经文。我说你们解释完就当场解释完交给我，啊，哎，啊，什么？明天开始啊？啊，我们找时间来，大家来试着解释看一看。啊，哎，啊，假如有不懂的哈，你们再讲。